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这个经课表的经文。今天的经课表的经文取自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四到二十节，这个是我们这个福音书的经文。让我来念。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也就是彼得了，还有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海船上捕网，耶稣立即就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主的灵在我们当中，叫我们能够认识你，叫我们的心也是准备聆听你的话语。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这段经文，也就是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呼召门徒的这个故事呢，相信对大家来说应该不大陌生。我今天就只有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门徒们他们是如何决定能够这样子的做出这样的决定，说愿意撇下所有的一切来跟从耶稣。门徒们是怎么样做出这个决定的？他们怎么知道这个决定是对的？那首先，可能这个故事里面没有讲的，不过大家可能应该知道的呢，就是其实这四个所谓的渔夫里面，其中至少其中有两个，甚至他们四个全部都是，不过至少有两个呢，原本他们其实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来的，所以这个是大家应该需要知道的。其中两个安德烈和约翰呢，他们原本是施洗约翰的门徒，然后呢这两个门徒呢也是施洗约翰亲自引荐介绍给他们，把耶稣介绍给他们的。施洗约翰对他们说，看，这就是神的羔羊。所以在之前呢，他们的师父，也就是这个施洗约翰呢，已经告诉了安德烈，告诉了约翰说，哎，这个人耶稣呢，他就是神的羔羊。之前施洗约翰也已经印证了，这耶稣呢是他所看见的，他就是神的儿子。然后过后呢，安德烈和约翰呢也把耶稣介绍给他们的弟兄，也就是西门彼得还有雅各。然后这四个人呢，他们碰见了耶稣过后呢，在他们跟耶稣相遇过后呢，其中一个甚至就告诉他们的伙伴说，哎，我们遇见了弥赛亚了。所以这个是大家必须要知道的，两个是施洗约翰的门徒，然后呢他们又介绍施洗约翰又亲自介绍了给他们，给耶稣。然后当他们与耶稣见面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私下说，哎，会不会这个他就是弥赛亚了。之后呢，可能大家知道的就是施洗约翰呢，他的这个事工呢突然被中断了，因为他被囚禁了。所以当他被囚禁以后呢，这个耶稣就继续了施洗约翰的这个事工。那所以当然的，作为这个施洗约翰的门徒，也就是安德烈还有他的兄弟西门彼得、雅各还有他的兄弟约翰呢，他们当然就跟随了耶稣，然后呢就在加利利那边呢听他的讲道啦，关于神的国的讲道啦，也当然也已经看过了他所施行的这个医治，还有赶鬼的这些神迹，他们都看过了。换句话说，门徒们是如何决定撇下一切跟从耶稣呢？ 一个很简单直了的答案呢，我们应该是不会被这个事情太过惊讶，就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很可能已经觉得说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而因为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当耶稣来亲自呼召他们四个的时候呢，他们就立刻能够撇下一切跟随耶稣。所以大家可能还记得我们今年的第一篇讲到乃会传道呢已经讲过了，关于这个以色列民他们那时候是多么的期盼这个弥赛亚能够到来，也就是说在其实初世纪的时候呢，有这一群的这个犹太人，特别是你可以想象他们又是施洗约翰亲自的门徒呢，他们就是在等待这个弥赛亚的到来，希望呢这个以色列的这个那当时候王国呢可以从罗马国那边呢能够复国，而这也是以赛亚先知等等都是应许的那一位，所以他们其实是一直在等待等待等待。所以如果你告诉我说为什么他们愿意这样子的耶稣来就撇下一切跟随耶稣呢？因为他们应该是猜到耶稣就是那一位弥赛亚，而当弥赛亚叫你来的时候呢，你就跟随他。可是我们还是要坦诚的回到这个问题了，就算耶稣是弥赛亚，可是这个决定怎么样还是不容易的，对不对？这个决定还是不容易的，一定不容易。我们要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本身是彼得啦、安德烈啦、约翰啦、雅各啦，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你要很清楚，就是说他们四个啊，不是吊儿郎当没事情做嘞，不是这样的，他们是有责任的，他们是有承担的，他们是有家要养的，他们不是一些就是那种追随偶像这样子，不是没有事情做，不是，他们是渔夫，他们有自己的渔船，他们有自己的工作，他们有自己的生计。这在四个里面，至少其中一个西门彼得呢，他是有家庭的，他有结婚的，因为我们知道他跟他的岳母一起住。所以其实就算我们说好，他就算耶稣是弥赛亚，可是真的就能够这样子的放下吗？所以我们要回去再思考一下，更思考这个事情。门徒们怎么知道？门徒们是怎么决定说好，我就这样撇下一切跟随耶稣？怎么来到这个决定的呢？如果你问我的话，我的答案就是因为他们相信福音，他们是真正的相信。可能你会想说，不是每个人都相信福音啊，我也相信福音，你也相信福音嘛，有谁不相信福音呢？弟兄姐妹，真正相信福音是不同的，是不同的。因为如果你是真正的相信的话，你就对于这个世上到底什么是重要的，当你要做出取舍的时候，当你要做出决定的时候，那个真正相信福音的人，他的决定他的取舍就很不一样，他们是真正相信的，所以他们就知道他们人生的重点到底要放在哪里。而当有世俗的事情跟神之间要做出重要的决定的时候，他们知道该牺牲的是什么，他们绝对不会牺牲神，他们知道该做出的牺牲是什么，所以他们就能够这样子的撇下一切。当耶稣呼召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子的去跟随他，参与他的事工。我们从今年开始呢，我们是用这个金课表来做这个来作为这个讲道。所以我今天呢除了看这个马可福音这段经文呢，我也希望用以金课表的方式呢，能够用金课表的视角来让我们来了解这个故事，到底什么是福音，到底什么叫做真正的相信。在这里呢我就希望用金课表的两段的经文，一个是诗篇的那段经文，然后另外一个是新约的那段经文呢，让我们能够把这个到底什么是福音，到底是什么叫做真正的相信呢，让我们能够把它看得更清楚。 然后希望说当我们真的能够把这个事情看得很清楚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像彼得跟安德烈一样，像雅各和约翰一样，我们能够有正确的价值观，然后呢到很机要的时刻的时候，我们能够做出对的决定。而当我们的主耶稣亲自呼召我们来参与服事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要有什么是能够我们能够放下的，有什么是我们能够舍弃的，我们愿意来参与主的事工。我们来先看第一段经文，也是这个金课表里面诗篇的那段经文，让我来念。我的心哪，你当默默无声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我的庇护所，我必不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于神。你可以看到他是完全的依靠神，然后不单他自己依靠，他说百姓啊，你也要时时的依靠他，你要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的避难所。然后他就讲，人真是虚空，人真是虚假。在这里的人呢，原文是说，不管你是上等人也好，或者是你是下等人都好，不管你是在社会的任何阶层都好，这些都是虚空的，都是虚假的。放在天平座里面呢，都必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也就是你的所谓的社会地位根本不值得什么。下一个 next slide。不要仗势欺人，不要因抢夺而骄傲，若财宝加增也不要放在心上，这些都不算的什么。然后说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了，意思就是说这些是真实的。什么是真实的呢？第一，能力是属于神的，神有完全的权柄跟能力，慈爱也属于神。然后第二，因为你照着个人所做的报应他，每个人所做的神都会一一的报应他。在这里呢，如果这一个诗篇以一句话来作为结束呢，那一句话就是神必按公平来报应所有的人，每个人都会得到相应公平的报应，或者是说回报。所以诗人在这里呢，能够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神，他完全的依靠神，他能够从神那里得到安稳，能够得到平安，他心里完全不担忧。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神有最后最终的权柄，不是这个世上的有财富的人、有权势的人、有地位的人，不是，是神，神才是有那个完全的权柄。然后呢，每一个神呢，能够使到每一个人最后都能够得到他们应得的，这个是神能够最后做到的事情。所以既然这个就是他的信念，他知道神一定能够把这个做到，所以呢他就做什么，他就做神认为对的事情哦。因为神最后能够把这个东西公公平平的交代嘛，所以他就能够说我做神要做的就对了。然后呢，他也鼓励他的读者或者是他的听众说，你也要一样，你也要依靠神，不要去依靠这些别的东西。他其实是很清楚的，就是他所活在的这个世界里面呢，都是依靠什么？都是依靠财富，都是依靠荣耀，个人的荣辱，都是依靠社会地位，都是依靠这一些。有些人甚至为了积攒更多的财富，甚至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怎么样，还不择手段的做出各样的恶事。讲真的，我们看这个世界，看很多政治的事情，我们就知道当人他不断的是贪得无厌的追逐名利啦，追逐权力啦，很多时候呢什么？就是牺牲了神，牺牲了道德，牺牲了真理。可是你会发现，这个诗人，也就是大卫，他完全不被引诱。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这一些财富啦、名利啦，都是虚假的，都是一文不值的。只有神才是他最终需要交代的，神会带来最后的权柄。所以这个是他的信念。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要从诗篇那边我们可以得到的很重要的见解，什么？神会带来最后的供应报应，神最后会使到一切都公平合理。所以我们当了解这个的时候，我们现在来回来看这个福音故事的时候，也就是耶稣的故事的时候呢，我们就很清楚了，因为这两个是相呼应的。保罗就这样彼得就这样子的跟耶稣说，彼得什么说什么？彼得说彼得就对耶稣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一切跟从你了。所以这个撇下一切是真的啊，因为彼得自己这样讲的，我们已经真的是撇下一切跟从你了。然后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就对彼得和他的使徒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凡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者是兄弟姐妹弟兄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他说什么？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也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或受逼迫的，他说什么？在来世也要得永生，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他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确实很多人是放不下很多世上的一切，可是在这里呢，我们会看到什么？这个就是福音嘛，对不对？福音就是真正的相信什么？神会最后公公平平的带来一切。所以呢，这个就是诗篇那一段呢，能够让我们看到的这个很重要的见解。看完了诗篇这段见解呢，我们现在来看新约的那段的见解。新约那边呢，又教导了我们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见解是什么？那个见解就是神的这个回报呢，将是永恒的。让我们来看新约那段经文。让我来念。弟兄们，我是说时候不多了，因此以后那个有妻的要像没有一样，哀哭的要像要不像在哀哭一样，快乐的要不像在快乐一样，购买的要像一无所得的一样，然后呢，享受这世上世界的要不像在享受这世界的。他说什么？因为这世界的局面将要过去了。那这段经文真的挺难讲的，因为它有点奇怪。哦，什么？哇，保罗在说什么？保罗是说什么放弃妻子，然后放弃财产，放弃基业？保罗你在讲什么？这段经文如果你不明白他的处境哦，确实是很奇怪的一段经文。所以让我来讲清楚一下，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呢？我们要了解他的处境。他的处境呢，就是当时候这个哥林多教会next slide， 当时候这个哥林多教会呢，他们被一个很大的事情受到困扰。那他很挂虑这个事情，就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关于这个婚姻还有单身的事情，他们真的是忧心忡忡。所以保罗其实是在针对这个事情呢，在对他们说话。说什么呢？就是是的，这个婚嫁的事情，然后呢婚姻到底你有结婚没有结婚，这个在人生里面呢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没有人说不重要，很重要。 OK， 对于一个人来讲，我结婚跟谁结婚啊，然后我单身怎么办啊，这些确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保罗在这边绝对没有就是说对于婚姻这个事情不重要，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哦，不会觉得不重要，非常重要也非常神圣。可是呢，保罗在这里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的提醒。什么呢？就是就算是重要，你还是要用宏观，要用时间，还有用永恒性这个事情呢 来看这个事情，要提醒哥林多教会到底什么才是永恒的，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在时间宏观里面真正留下来有价值的事情，这个才是重要的。保罗是在说什么呢？保罗是说，不管你是单身也好，还是你是结婚，你的婚姻都好，这个事情虽然重要，可是也没有重要到一个地步啊，怎么样完全的把它占有你，使到怎么样你对于神的事情呢，怎么样你会忽略了，你忽视了。我想可能你在周遭你应该是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亲朋戚友，怎么样呢，就是他为了他单身的事情呢，可能他就是变成他的全部，他完全就是整天被这个事情完全的困扰，或者是他的婚姻呢成为他的生命中的全部，他生命里面只有他的婚姻而已。可能你有碰过这样子的人，然后对于这样子的人，保罗说，虽然婚姻单身这些东西是人生大事，可是你还是要用宏观时间的宏观，它的永久性，它的永恒性来想这个事情，绝对不能让这个事情怎么样使到你对神的事情忽略了。因为比起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你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个是永恒的关系嘛，对不对？你的婚姻关系或者是没有婚虽然重要，可是这你还是得坦诚的面对说，随着时间的经过，总有一天这个关系还是会结束的。我如果再讲下去啊，可能你们就丢石头了。哇，你所以你说什么？哇，你讲婚姻不重要啊？什么？或者是有些单身的说，哇，你是讲我单身这个东西啊？好像你在小看我的担忧是吗？好，我再讲下去就很危险了。好，我讲一些没有这样争议性的东西啊。OK， 讲一个没有这样争议性的，我们就讲考试好不好？考试啊，讲考试，没有这样争议性。OK， 最近一月份不是那个欧水准。不是放榜喽，大家知道欧水准的成绩，然后两个月前就是那个PSLE 好的成绩，所以我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了哈，考试重要吗？欧水准的成绩 PSLE 的成绩重要吗？答案是什么？答案是重要，哪里可以不重要了？这边没有一个家长会敢说哦，你敢讲不重要？没有，重要，很重要，重要。可是重要，可是虽然重要什么呀？它只是重要。一段时间嘛，对不对？它是暂时性的重要，对不对？大家无可否认的。为什么呢？虽然非常非常重要，可是比起人生中的其他的大事，这个考欧水准啊，或者是PSLE 的考试，只是什么样暂时性的重要，对不对？我从来没有去过一个手伤啊，我讲哇，那个手伤里面的那个感言里面说，哇，这个人真的是好人啊，他欧水准考得很好。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的 PSLE 的成绩在那个手伤里面提出来，从来没有听过。好，虽然重要，其实讲真的，它只是一个什么暂时性的重要，对不对？所以同样的，用这个考试的比喻，就是要告诉我们，有些东西虽然是重要，可是当我们用时间，当我们用这个永恒性来看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哎，其实也真的没有我们想象能够完全占有我们这么重要，没有这么重要。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嘛，对不对？那什么才是真正的重要呢？什么才是有永恒性的重要呢？这个价值观就很重要了，因为这个呢，就能让我们来评估，当神呼召我们，当神有事情交代，当神托付责任的时候，当有神的事工在呼召我们的时候，什么才是真正的重要？保罗之所以要把这刚才那一段话听起来很奇怪，可是他要把那个语重心长的跟那个教会讲，为什么？他说下一句他就讲他的目的了，他说我要你们什么？毫无所挂虑，我要你们一无挂虑。确实 我们要以这种心态来看我们人生中许许多多的不同的挂虑。我们很多，我们人很担忧很多事情，我们甚至有忧郁症啊，我们有各种各样，因为我们有很多东西，我们把那个东西占有我们，我们完全放不下，想不开。不管是婚姻也好啦，或者是我们的工作的成就也好啦，或者是我们这个物质的东西啦，我们的汽车啦，房产啦，有些东西我们真的把它看得超越它的重要性的大。可是如果我们能够以时间和永恒性来看很多的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什么才是有永恒的价值，然后呢，我们能够在对的时候做对的事情。总的来说，新约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时候是的，很多事情在生命中它确实重要，我们确实要对它挂心哦。所以不管是考试也好啊，或者是选择对的伴侣，我没有说不重要啊，我承认它重要。可是呢，同样的，我们也要把它的分量啊，它的重要呢，我们要以它多这个东西多持久性来看它，来评估它的重要性。而这个能够使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释放，对不对？能够想得开，能够放得下，能够真的是脱离那个过分性的挂虑。然后当我们要做出对的牺牲的时候，特别是为着永恒的事情做对的牺牲的时候，我们能够放得下，我们能够做出对的取舍。所以金克表里面给了我们两个很重要的见解，就是第一，告诉我们，神他会做出最后使到一切都很公平，所以我们要放心，我们要交托，因为神一定会使每一样事情怎么样，公公平平，没有问题。然后第二呢，就是神的回报才是那个真正有永恒性价值的。最后呢，我要以一个我最近的一个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因为今天的讲道里面呢，一直讲牺牲牺牲，放弃放弃放弃哈，所以我一定要用这个故事来作为结尾。最近我就参加了一个按摩典礼，然后忽然间在那个按摩典礼当中呢，我忽然间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然后什么叫做按摩典礼呢？可能你们有些人不知道，按摩典礼意思就是中会去为一个传道人按摩他啦，所以他按摩过后他就从传道变成牧师哦。所以在一个按摩典礼呢，我去参加一个按摩典礼，在那个按摩典礼里面中会要按摩那个传道人成为牧师。所以呢，我去是因为我当时候是这个大会的代表，所以我代表大会去参加，然后我的责任就是要去恭贺那个传道人，然后勉励他，给他一点贺词，说哎加油你做希望你按摩以后神与你同在啊，诸如此类的话 ，OK。可是因为我是大会代表，所以我是算是最后一个讲的啦，所以在我之前呢，有很多不同的牧者已经讲、哦、所以一个接着一个的讲。哇，第一个就说你一定要依靠神的力量啊，神会与你同在，加油，这样的话。然后下一个就说你要多照顾自己哦，照顾自己很重要啊 ,OK, 这样。连下一个就说，就有一些就跟教会讲话，教会说教会啊，你要疼惜，你要爱护你的牧师啊，这样。然后轮到那个牧者本身，那个传道人本身，他讲的时候呢，哇，他也讲了他的一路成为牧者的那个艰辛，然后最后他要带出来的就是神与他同在，然后他能够克服一切，现在能够真的按牧成为牧师啊，这样的话。那我要讲的是，他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呢，都是感人肺腑，而且都很有意思，都是讲非常真心，很启发性的话。不过讲着讲着呢，我忽然间有一种担忧啊。我担忧什么呢？我担忧是 会众里面的那个年轻一代，会不会有一种错觉？错觉什么？错觉就是，哎，做牧师是不是很惨？做牧师是不是很糟糕的工作？哎呦，所以每一个人还要讲的这么语重心长，是不是啊？然后呢，只有神的力量，只有不断的牺牲啊、才能够怎么样支持一个牧师到底啊？做牧师是不是很惨、很糟糕？所以我忽然间有一个听着的时候，我忽然间有一个奇怪的想法，就是哎，会不会的年轻一代会有一种错觉，说做牧师很不好？所以我忽然间有一个想法，说要调一下他们的这个错觉。不过那个想法有点怎么样讲别出心裁啊，太过奇怪，所以我当天就不敢讲。然后我就轮到我的时候，我也是已经准备好了，哎，牧师你要加油哦，不要放弃哦，这样。不过既然大家我们在这边啊，我们是嘎吉浪，对不对？好，所以我就把我那时候的想法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因为今天的经文确实是一直讲牺牲牺牲牺牲牺牲，我怕你们也有一种担心，说牧师你是不是要我牺牲这样子。我当时候想跟这个年轻的一代讲的这个忽然间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呢？我想告诉他们说，讲真的，做牧师这个事情啊，它就好像一个吃不完的海鲜大餐。当然在这个比喻里面assume 是说我假设你很喜欢海鲜啦、啊、哦，大家有谁不喜欢海鲜的吗？啊，没有啦齁、哦、OK， 所以多数人假设你很喜欢海鲜，你懂什么叫做做牧师吗？做牧师就好像参与一个吃不完的海鲜大餐，在这个海鲜大餐里面你可以吃到饱， OK， 你要吃什么？你要吃龙虾，你要吃螃蟹，你要吃生蚝，你要吃蚌，你要吃扇贝，什么吃不完啊，吃不完。可是唯一有一点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海鲜大餐里面啊，没有一个是，没有一样是脱壳的，没有啊，全部都在壳里面， OK。 所以我无可否认啊，你要吃，你一定要下一点苦功，怎么样啊？因为你知道了，你如果那个蚝啊，你从来没有跟它撬开过，哦，你就知道那个难处在哪里啊。或者是你如果螃蟹从来没有跟你打碎过，你要去哦，要撬了，要打碎啊什么什么，你就知道说，确实这个东西是你要吃得到，确实是很有挑战性。可是你也知道，就是说，当你真的能够成功打开的时候呢，哦，你所得到的这个回报确实是无与伦比的，是太美好了，真的美好。那为什么我会在那个按摩典礼的时候突然间想到这个事情，然后我要跟那个年轻一代分享这个事情呢？因为所谓的做牧师呢，确实我们的重点，我们其实只有一样事情嘛，对不对？我们就是要让人能够有属灵生命的改变，让人能够在属灵生命里面能够成长，这个就是我们唯一的责任，大家能够有属灵的成长。可是呢，无可否认，这个事情有它的难度，有它的艰辛在里面，因为每个人好像就在一个硬壳里面啊，很难打开，确实。可是当我们真的是能够把这个硬壳破碎的时候呢，啊，这个属灵的改变就能够发生。而这个当你感受得到，当你经历这个改变的时候呢，啊，确实就是好像奇迹般的美好一样。当一个自傲的人，他愿意放下自己在神面前忏悔，当一个破碎的家庭能够彼此原谅而复合，当一个浪子愿意回到天父的怀抱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知道吗？那个甜美，那个喜乐，是世界上最好的啥西米都不可以比的。所以门徒们是怎么知道说 他愿意撇下一切跟随耶稣呢？他们是真正真正的相信福音，他们真的相信。什么叫做真正相信福音？那个福音到底是什么？第一，他们是真的相信神是能够依靠的，神能够最后带来相应的回报，神到最后会公公平平的让每个人所做出的一切包括牺牲都是值得的。这个是第一的信，第一个福音，第一个很重要的信念。第二呢，他们也坚信说从神那里这里得到的回报呢，这个就是有永恒价值的回报。第三，就是在这个路上呢所得到的一切，所经历的一切将是奇迹般的美好，弟兄姐妹，美好无比。我刚才用这个海鲜大餐的这个比喻，虽然是形容牧师的道路，不过其实讲真的啦，任何的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其实都是一样的，不是单单只有牧师能够享受这个美好。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只要你是关乎人，关乎人的生命改变，你都能够经历到这样的美好。不管你是在儿童主日学做教导的，你是在小组里面引导人的，或者是你在前面领诗的，你看到今天的改变，建福今天的唱诗，哇，真的不一样，对不对？当你经历到这一切的时候呢，真的那个美好是没得比的，生命改变的美好是最好的。当然在这个使人能够脱壳的这个过程中，确实有他的辛酸，有他的血和泪是有的。可是当你经历到真的只有神能够做得到的改变的时候呢，那个当人听到福音，听到真理，听到神的话，而他们愿意回应的时候，生命得到拯救的时候那个喜乐就是奇迹般的喜乐。所以最后我希望对每一个你们听到今天的话语的人，我愿意，我向你做出这个呼召，来吧，我们一起来吃这个怎么样丰盛的海鲜大餐好吗？因为服侍神确实这是在生命中最美好的事情。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是的，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呼召我们来参与你这个天国的事情，这个天国的福音实在太美好了，是永恒的，是喜乐的，是甜美的。我们愿意回应你，我们愿意来参与，愿主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